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谢谢陈牧师，也谢谢教会的同工啊，给我这次有机会啊，可以说是回到漏的教会啊，参加我们今年的开船年会。
好多谢陈牧师，亦都多谢同工，俾我今次可以翻返嚟教会啊，参加啊漏教会嘅开船年会。
很高兴能够在这两天的当中，从礼拜五啊、礼拜六跟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在这边分享一些不同宣教的一些信息。
好高兴在礼拜五和礼拜六同埋今日都同大家喺度分享啊一啲宣教上一啲嘅唔同嘅信息。
前不久有机会去纽西兰。
啊，我有机会去纽西兰。
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
有好特别嘅经历。
我在奥克兰的一个，我想应该是纽西兰人的教会讲道。
我去了个奥克兰，就是纽西兰人的教会的讲。
这个教会其实非常的特别，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历史。
这个教会特别有特殊的历史。
其实我去之前，我都还不知道我会在这个教会讲道，所以当他们跟我稍微提到的时候，我就更加的兴奋。
我去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会在那里讲道，那当他跟我提起的时候我就特别很兴奋。
因为这个教会呢，其实它的名字是叫浸信会慕道堂，对不起，会慕堂。
那个教会的名字叫浸信会会慕堂。
那它的背景呢，这位创立的牧师呢，他其实就是Spurgeon, 斯布珍的儿子。
那个教会创立的人就是斯布珍的仔。
那若是你了解这个教会历史的话，你会知道斯布珍特别在19世纪他在英国，其实不单单在英国，在全世界是一个被神重用的一个仆人。
假如你知道教会历史的话，大家都会知道斯布珍就是当时是被神重用的一个牧者。
在他的传记里面后来也在内地会的一些刊物的里面都可以看到，当年内地会也好，或者戴德生也好，就是跟斯布珍跟他的教会的一些互动。
假如大家有看到内地会的文刊，或者是以后一些杂志的话，都会看到当年戴德生和斯布珍的一些合作的事情。
那后来他的儿子就移民到纽西兰。
后来他的仔就移民到纽西兰，
就设立了这一个会慕堂的教会，
就设立了一个会慕堂的教会。
后来我讲完道理以后，
讲完道理
突然有一个人就发给我了一个小小的纸条。
后来有人给我一条纸条，
那我从此就把这一个纸条呢就放在我的圣经里面。
从此我就将这个纸条放在我圣经里面。
在这个纸条上面，这个人他说什么呢？
在纸条上面讲些什么呢？
他说 The original Hudson TaylorPreached here in 1900.
第一个戴德生是来到在这里讲道，在1900年的时候。
我不太知道这个 original 要怎么翻译。
我不知道这个原本的翻译。
是原始吗？还是正版？
是原始吗？或者是正版？
那假如是翻正版的话，大概我就是山寨版。
如果正版的话，我就是翻版。
但是很感谢主，其实在那个教会里面也看到其实过去纽西兰拆派出来宣教师，特别到中国宣教，好多宣教师的故事，他们的名字。
好感谢神，就是纽西兰那个教会差派到很多的宣教士去中国的宣教士。
当然我想难过的就是今天若是我们去纽西兰，我们特别去纽西兰人教会的话，
假如我们今天很难过的话，就是今天我们去到纽西兰，特别是纽西兰人的教会的时候，
会发现原来的那种宣教的火热现在已经不太存在了。
我们发现原来那些宣教的火热今天已经不再存在了。
我想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想都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每逢来到一个差传年会结束的时候，
每逢来到差传年会结束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我们应该彼此勉励，彼此提醒。
我总觉得我应该俾钱勉励，俾钱提醒。
求你求神，让我们这个拆船年会不会像一年一度的大拜拜而已。
我希望我哋呢个猜拳年会唔会系一年一度嘅大拜拜。
有的时候我们参加这样的一些聚会，哇，到了礼拜天总算结束了，感谢主。
有时我哋参加啲咁嘅会议嘅时候，我哋都谂到礼拜日，我觉得啊，完啦，而家真系好。
但是真正的求神让今天只不过是一年，看到神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个人投入在宣教的这一个工作上面。但今天只不过是一年的开始而已。
我们愿意神真的将我们看为今天就是神帮我们一年一度神帮助我们看到神看到宣教工作的开始。
这不是宣教年会的结束，
不是宣教年会的结束，
而是一个好的开始，
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也谢谢 Bob， 我不知道 Bob 在什么地方。
亦都好多谢 Bob， 唔知 Bob
他大概不敢出现了哈，因为前天跟昨天的安排都被这个你们请来的讲员打乱了。
因为前日和昨日都被你们请来讲员打。
但是特别谢谢 Bob。
特别多谢 Bob。
在外面是吧？在英文哈，他听我听够了哈，所以到英文。
听够咗啦，所以去英文嗰度啦。
我想他是非常尽责的同工。
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尽责的同工。
好长一段时间固定都跟我联络来安排这一次的聚会。
好长一段时间他都固定跟我联络来安排这次的聚会。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成为一个安提阿的教会。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成为一个安提阿教会。
若是有圣经的话，跟我一起翻开到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有圣经的话想翻到使徒行传十一章。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要从第十九节看到第三十节。
使徒行传十一章，我要从十一章从十九节到三十节。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十九节开始看。
系使徒行传十一章从十九节开始。
容许我用普通话、用国语、用华语来念。
容许我用普通话、国语、华语来做。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的人，他们来到了安提阿，也对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葛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军饷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百长老那里。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
天父，我多谢你。
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一同今天早晨聚集在你的面前。
带领我们一同今天 早上聚集到这里。
相信天父，你已经借着我们的敬拜，你足立了你的宝座。
多谢天父，藉着我们的敬拜，你足立在你的面前。
主啊，但愿你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但愿你在我们当中。
主啊，你做王。
你做王。
主啊，我们心里面的祷告就是愿万民都能够尊天父上帝你的名为圣。
我们的祷告就是愿天下万民都尊你的名为圣。
天父，愿你的国降临。
天父，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
上。主啊，其实我们想到这就是一个宣教的祷告。
主要我们想到这个就是宣教的祷告。
主啊，在我们的周遭，在远方，仍然有很多的人还未将你的名尊为圣。
主要我想到我在周遭，在远方，还有很多人还未尊你的名为圣。
主啊，还有很多的地方，你的国还未曾降临。
主要在很多地方，你的国还未降临。
主啊，更加的还有许多的人不是按照天父上帝你的旨意，乃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过着他们的生活。
主啊，有很多人还未是按着天父你的心意，而是按着自己的旨意。
主啊，这是我们心中的祷告。
主啊，这是我们心中的祷告。
但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但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
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
恭敬交托将时间交在恩主手中。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从你的话语里面来挑战我们。
从你的话语里面来挑战我们。
主啊，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我们不只是用嘴巴在这边谈宣教。
主啊，我们不是用口来在那里讲宣教。
乃是让我们能够用行动。来做宣教，
是要我们用行动来做宣教。
求主你保守，
求主保守。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一位去温州宣教的内地会宣教师是一个苏格兰人。
第一位去温州宣教的宣教士是苏格兰人，
他的名字叫曹雅植。
他的名字叫曹雅植。
其实曹雅植呢，他申请内地会也遇到了相当的波折。
因为从来你申请去内地会呢，有经过很多的挫折。
其实他一共申请了三次。
其实他申请了三次。
前面两次都被内地会在英国在伦敦的同工被他们推辞。
咁前两次都系响俾内地会响英国嘅同工。
因为他们怎么看都不认为曹雅植是可以去中国宣教。
因为你看到曹雅植不应该去中国宣教。
那究竟曹雅植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究竟曹雅植的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他身体有一些的残缺。
其实很简单，就是身体残缺。
他只有一只腿。
他只有一只腿。
生出来他就得，他生出来不久他得了一个疾病，结果有一只腿要截肢。
因为生出来之后没多久有一个疾病，就他的腿要截肢。
因此内地会的同工真是觉得一个瘸腿的人怎么可能去中国宣教呢？
所以内地会的人就认为一只脚的人怎么可以去中国宣教呢？
尤其在186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说对外开放，所以当一个宣教师要去的时候，他一定会冒一定的风险。
尤其1860年的时候，中国还没对外宣教开放的时候，他去到中国宣教一定有冒相当的危险。
曹雅植不放弃，
曹雅植不放弃，
他深深的感动，他知道神在带领他要去中国。
他深深的感动，因为这个神是带领他去中国。
后来他不满意内地会的同工，他要求要看内地会的老板。
他不满意内地会的同工，他要见内地会的
老板。他说：“好不好，你让我有机会单独跟戴德生交通。”
可不可以给我单独跟戴德生有交通？
他就跟戴德生一起坐下来谈话。
他就跟戴德生坐下来。
当然戴德生一看到他也觉得这个人实在是不可能去中国。
当戴德生看到也觉得这个人实在是不应该去。
他对曹雅植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当你去到中国，你在宣教的时候，
当你去到中国，你宣教的时候，
若是有一个暴动的话，你怎么办？
暴动的话，你怎么办？
他说：“当你要逃的时候，你只有一只腿，你怎么可能逃得了呢？”
咁你要走逃走嘅话，你只有一只脚，你点样走呢？
后来曹雅植虽然是好幽默的一个回答，但是在他的回答里面他就感动了戴德生的心。
当然曹雅植佢就会有一个回答，但喺佢回答当中呢，就感动咗戴德生。
他回答戴德生，他说：“我不打算跑啊。”
佢讲：“我唔打算走啊。”
就这样被内地会接纳了，
就咁样俾内地会接纳了，
就去到了中国，
就去到中国，
被内地会安排到，我想从语言的角度最困难的一个地方，就是把它安排到温州去宣教。
我想由语言上面来讲，是最难的一个语言和省份，就是
我们知道
去到温州。
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的方言。
我知道中国有很多方言。
我不晓得我这一点的资料正不正确。
我不知道我这些资料正不正确。
但我听过好多人讲，所以我想应该相当的准确。
我听过很多人这么说，所以我相当是。
在中国他们说有两个可以说是最难学的方言。
中国有两个最难学的方言。
一个呢就是福建的福州话。
一个就是福建的福州话。
一个就是浙江的温州话。
一个就是浙江的温州话。
后来有一个弟兄，他有一次来跟我讲这个事情。
有一次我弟兄跟我讲一件事。
他说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在那里。
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
在抗战的时候。
在抗战的时候。
国军的情报工作就是交给福州人。跟温州人来做
啊，国军的情报工作交给温州人和福州人，
因为他们肯定日本人这两个方言是学不来的，
因为他肯定这两个方言日本人学不
来。我不晓得我这个资料正不正确，但是很有意思了。
总而言之，
曹雅芝就被安排到温州去做宣教的工作。
总而言之，曹雅芝就被安排到温州做宣教的工作。
当然今天早晨我们没有机会多来分享他的一生，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分享他的一生。
只是若是我们回去看温州教会历史的话，曹雅芝跟他的妻子其实把福音初步的带到温州。
所以我们回到温州看到教会历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曹雅芝和他的妻子将福音带到温州。
后来神实在是重用了这对夫妇。
后来神真是重用这对夫妇。
前不久我有机会去温州。
以前我有机会去温州，
在温州市的公园街，我就去那边看了当年曹雅芝他们所设立的教会，今天还存在。
我就去到温州市的公园街，那里就看到曹雅芝当初所设立的教会，现在还存在。
当然，若是我们了解中国教会的情况，我们会知道温州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假如我们知道中国情况，我们知道今日温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温州市人口大概有七百万左右。
温州的人口有七百万左右。
在这七百万的当中呢，他们估计有将近10%的人是基督徒。
他们估计就是大约有10%的人口是基督徒。
我想这个大概在中国算中等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中国没有另外一个城市的基督徒的比率是这么高。
我相信这个是个 中国的中等城市的人口的，我相信也都没有任何一个中等城市好像温州这样这么多的基督徒。
记得我在温州，记得我在温州那一次有机会跟当地的同工有一些的分享。
记得我在温州那次同当地的同工有一些的分享。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我们快要结束的时候。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我们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就跟当地的两个同工，我说好不好，我们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就跟当地的同工就说，我们不如结束一起，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就特别问他们，我怎么样能够为你们祷告。
我就说 我应该怎样为你们祷告呢？
我不会忘记其中有一个弟兄这样回答我。
我不忘记当时我弟兄这样回答。
他说戴牧师啊，我想你大概听过。
我说戴牧师啊，我想你听过。
他说很多人啊把温州称为是中国的耶路撒冷。
很多人听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
冷。我想这个不是因为温州人跟犹太人那么会做生意。
我想应该不是温州人好像犹太人这么。
他们的确是很会做生意。
他的确很会做生意。
但是我想他们会把温州称为是耶路撒冷，主要就是看到其实神的祝福厚厚的临到了温州这一个地方。
他称温州为耶路撒冷呢，就因为他看到神的恩典就厚厚的赐给温州。
但是这位弟兄说。
但这位弟兄说。
盖牧师。
盖牧师。
我们不愿意做中国的耶路撒冷。
我们不愿意做中国的耶路撒冷。
那我说弟兄啊，我说那我怎么为你祷告呢？你希望做什么呢？
咁我弟兄啊，我应该点为你祷告呢？你希望做啲乜嘢呢？
我不会忘记他那一天给我的回答。
我唔会忘记佢俾我的回答。
他说戴牧师，求你为我们祷告。
戴牧师，求你为我们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中国的安提纳。
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中国的安提亚。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中国的安提亚。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中国的安提亚。
当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个代祷的一个事项，
当你想到一个这样的代祷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安提亚的时候，
当你想到安提亚的时候，
当然我想我们或许会马上联想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所以我们马上会联想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尤其若是我们思想宣教的话，那十三章是更明显的一个联想。
尤其想到宣教的时候，十三章就是更明显的。
因为我们翻到了十三章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差派教会当中两个最早期的宣教师扫罗跟巴拿巴，其实是从安提阿的教会差派出去的。
因为当时差派第一最早的宣教士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就是最早就在安提阿
但是出来的。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其实十三章不是我们第一次遇见安提阿教会的地方。
其实第十三章不是我们第一次遇见安提阿的那个章节。
第一次遇到安提阿的教会乃是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第十九节到第三十节。
第一次遇到安提阿教会就是在十一章，就是刚才你刚刚所读的。
其实若是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话，
假如我们看这段经文，
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其实这几节的经文很自然的落到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或者三个不同角色的描述当中。
看这段经文我很容易看到这里落实在三个不同的角色或者三个不同的阶段。
其实从第十九节开始念，当我们往下念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这几节所在描述的是整个安提阿教会的开始，它的起头。
由第十九节开始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是描述这个安提阿教会它的描述它的开始成立。
一直到第二十四节，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安提阿的教会怎么样开始的。
我们看到就是到二十四节，我看到安提阿教会是怎样开始的。
若是我们要给这六节一个标题的话，
假如我要给这六节个标题，
我想大概我给的标题就是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同心宣扬耶稣救恩的教会。
如果我给他一个标题的话，我会给是同心宣扬耶稣的救恩的教会。
同心宣扬耶稣救恩的教会。
同心宣扬耶稣救恩的教会。
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呢，
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
我们不仅是在这里看到路加描述了安提阿教会的起手，它的开始，
就是我在路加描述安提阿教会的起手，它的开始。
我们也看到他描述了安提阿教会的成熟，
我们看到他描述安提阿教会的成
熟。特别在第二十五节二十六节短短的两节的当中，就让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怎么样从开始的当中，他们怎么样在真理在真道上面越来越成熟。
我们由二十五二十六节，我们就看到他怎样是在这个真理里面，他怎样成熟。
若是我们要给这两节一个标题的话，大概我们可以说安提阿的教会是同心效法基督的生命。
假如我们要给他标题的话，我们会说是安提阿教会是同心效法基督。
第三段呢，其实就是从第二十七节一直到第三十节。
第三段就是二十七节到三十节，
在这边描述着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怎么样从蒙恩的当中思想到神怎么样借着他们把主的恩以那些有需要的人来分享。
就依然就是讲到神他们怎么在神蒙恩当中，他们就怎么将他们的恩和其他有需要的人分享。
所以我思想到的一个标题就是安提阿的教会也是一个同心分享主恩的一个榜样。
假如要给他的标题的话，我会说是安提阿教会是同心分享神的恩。
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宣扬耶稣的教会。
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宣扬神的恩。
他们是一个效法基督的教会，
是一个效法基督的教会。
他们也是一个分享主恩的教会，
所以他是分享主恩的教会。
其实我想这样的一个蓝图不单单是两千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其他一个简单一个这样的蓝图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今天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在 LOW 的教会，我想这三个标题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路教会这三个标题也值得非常合适。
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同心宣扬耶稣的教会？
我们教会是不是一个同心分享宣扬基督的教会？
弟兄姐妹们们是不是同心在效法着耶稣基督呢？
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同心效法基督呢？
当然，我们是不是也是同心一同分享主的恩？
我们是不是同心分享主的恩呢？
我们是蒙恩的人。
我们是蒙恩的人。
但是我们是不是同时也是施恩的人？
但我们同时是不是也是施恩的人？
我们是不是同时也是见证主恩的人？
我们是不是同时也是见证主恩的人呢？
那我们就很快回过头来看这三段。
我们很快回头看这三段。
但其实这三段里面有很多非常丰富的一些真理，值得我们去比较深入的去思想。
当然，这三段里面有很多真理值得我们深入去思想。
那就容许我很快把我看到的一些东西，我观察到我感受到的一些东西，跟同工们、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
我愿意在这里将我看到的、我感受到的一些东西，我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段是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主要描述着安提阿教会的开始。
最主要是十九节到二十四节一路就是描述安提阿教会的开始。
其实若是我们仔细看这六节的话，也会发现其实路加做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假如我们看清楚一下，我们看到路加在这段里面讲到一些很特别的事。
因为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小段。
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可能是一个小段。
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呢也是一个小段。
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也是一个小段。
在这两个小段的结束，路加都给我们同样的或者非常类似的一个小节。
所以两段的结束，路加都给我们一个同样的很类似。
二十一节怎么说？二十一节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很多了。
二十一节就是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很多了。
二十四节最后一句话呢也是一个小节。
二十四节最后一句话也是一个小节。
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其实这两段里面 也看到有一些的对比。
其实这两段里面也都有一些对比。
前面其实所描述的是一些无名的一些门徒们，我们不知道他们，我们不认识他们，路加也没有把他们的名字给我们。
前面那里就是讲到一些 无名的信徒，就是路加也都没提到他们的名字。
这些门徒们他们是因为遭到了患难，他们四散了，他们就走到了腓尼基，走到了居比路，且走到了安提阿。
这些门徒他们遭受到患难，他们四散去走到居比路。
他们到了这些地方呢，他们不单单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在他们的当中也有一些人向希利尼人传福音。
他们不单单向犹太人传福音，其中有些人也向希利尼人传福音。
但是当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发现路加在那边把一个人的名字给了我们，他的名字叫巴拿巴。
我们看到路加会将人的名字给
巴拿巴，他怎么样也同样的去到了安提阿。
巴拿巴是怎么去到安提阿？
他看见了主在那边的恩典，他就心中充满了欢喜快乐。
他看到主的恩典，他就心中充满欢喜快乐。
他也在那边借着讲道劝勉了许多的人，叫他们立定心志，恒久靠主。
他就在那里讲道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
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两段里面也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对比，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可以看到这两段有共同的地方，也都看到一些相异的地方。
那若是我们从这整个一个小段来看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是我们今天能够领受的呢？
可以，我从一小段来看的话，今天有什么信息我们可以领受
的？我想我至少看到三方面是我今天愿意留给大家的。
至少我看到三方面的东西今天我愿意留给大家的。
就是我想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看这一段这几节的时候，我想我们第一个领受呢，就是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要门徒们往外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主在这里讲到就是说要我们门徒往外传福音。
当我们翻到新约的时候，
当我翻到新约的时候，
我们很明显的看见这个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命令或者一个呼吁。
我们讲到福音讲到就是说 啊，你们要去使万能作我的门徒，因为很明显的。
神的心意不是要以色列人，或对不起，不是要教会，或者不是要门徒就守在他们自己所住的那个地方。
很明显的，神愿意我们门徒只是守住我们自己所住的地方，
乃是要他们出去去传扬主耶稣基督。
哎，我们出去要传扬主耶稣基督。
其实若是你去看旧约新约，你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是旧约跟新约很不一样的地方。
假如你在新约和旧约做一个比较的话，这个是新约很不同的。
因为在旧约里面主要的道理就是外邦人要到以色列人的这个地方，
在旧约就很明显的，就是外邦人你要到以色列的地方。
但是到了新约是以色列，真以色列人真正的门徒呢，他们是要去到外邦的地方。
但在新约呢，真正的以色列人真正的门徒呢，他们要去到外邦的地方。
对，我们第一我们看见其实在这里很清楚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要去，
这里很清楚的真理，就是我们要去。
这些门徒们他们就四散到不同的地方，他们边走的时候，他们就边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当然，门徒四散就是边走就边传主耶稣的福音。
当然，我们发现其实在这里，其实不单单是在这里，我们发现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系，当然喺呢度我唔单止喺度，喺整个使徒行传里边都发现一个好密切嘅主题。
就是好像早期的教会还不太懂这个道理。
好像早期的教会不是挺明白的，
所以上帝就非得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方法让门徒能够试探。
所以上帝就可以用一个必要用一个这样特别的方法来试探。
让我们看到什么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看到什么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吃敬酒呢就得吃罚酒。
不是敬酒，不吃敬酒。
我或许这样讲，有的人说戴姆是开玩笑，你把上帝当作什么。
如果这样说的话，有人说你讲开玩笑，你将上帝说是什么。
我想有的时候若是我们不是顺着来顺从上帝，
有时候我们不是顺着来顺从上帝，
上帝就非得好像用一些逆的方法来帮助我们领受他的真理。
所以上帝就可能用一些逆的方法来帮助你领受他的真理。
这个是我们不太喜欢看到的一件事情。
当然，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事。
但是也不可否认，似乎好像就有的时候非得到那个地步。
但不可否认的话，我们可能就真的到那个地步。
所以当我们回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似乎好像上帝就非得用患难，这些门徒们才醒悟过来，他们才愿意出去。
咁之后，点我又睇到就系上帝非用患难先可以使到啲门徒散开出去。
或许我在这边可以稍微打岔一下。
或者我可以从呢度打下岔。
因为我们在中文的圣经里面，这个四散这个词，在英文或者对不起，在原文里面是 diaspora。
中文这个四散这个字就是英文就是 diaspora。
那这个其实英文的 diaspora 呢，就是侨民的意思。若是我们翻回中文的话，
这个字翻为中文就是侨民的意思。
四散就是这些人，他们离开了他们自己的地方，他们去到了别的地方，他们就居住在那些地方。
四散的意思就是啲人离开自己的地方，去到其他的地方居住，在其他。
若是你昨天在我们当中的话。
假如你昨天在当中，
我昨天下午特别有机会分享21世纪七个宣教的挑战。
昨天下午我分享了七个宣教的挑战。
若是你记得的话，我特别提到在这七个挑战里面有一个挑战呢，就是侨宣的挑战。
在这七个挑战里面呢，我特别提到一个就是侨宣。
就是侨民宣教或者传福音给侨民的挑战，
在侨民宣教或者向侨民。
我相信，其实这个是今天在宣教上面一个非常重要、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宣教是今天注意的地方。
因为过去我们会思想，哇，宣教我们就要，当然带着圣门那个时代是上船坐6个月，但是今天我们会想，哇，还要坐飞机到南美洲也好，或者坐飞机要到非洲，或者坐飞机到中国。
或者大家信教的时候，他们是坐船坐6个月才去到中国，但是今天我们都想到，哎，我要坐飞机去到南美洲，去到中国。
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要坐飞机到这些地方去宣教。但是我们同时其实发现，神也把那些地方的人其实就带到了我们的门前。
但我亦都发现神将呢啲响其他地方嘅人带到我哋门口。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新加坡在分享乔宣的重要。
记得有一次响新加坡同我分享乔宣嘅重要。
我特别勉励那个教会，我说其实你们不需要去日本向日本人宣教，你们在新加坡就可以向日本人宣教。
当时我勉励他们说你们不需要去日本同日本人宣教，
印象
日本人影响你们，
印象很深刻，
印象很深刻。
因为有一个姐妹聚完会就来跟我讲说，戴牧师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居然有个姐妹就来跟我讲，多谢你戴牧师，多谢你。
因为今天聚会之前我真是认为神要我去日本宣教，
因为今天聚会之前我就真的认为神要我去日本宣教。
但是我觉得听了你讲的道以后， 我决定我不需要去日本宣教，我就留在新加坡向日本人宣教。
听了你的讲道之后，我真的知道我不需要去日本宣教，我就留在新加坡向日本人。
我想那个教会对我很不满意啊。
我想我教会对那个人，
哇，请你来要投讲宣教，鼓励弟兄姐妹们去宣教，但你讲完了不仅是不去宣教还留在这个地方，那下一次请你不要来了。
我本来话请你嚟同我哋讲宣教，就鼓励弟兄姊妹出去宣教。你就讲完之后，居然唔单止唔去宣教，而且仲要留低嘅，第二次唔请你嚟噶啦。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宣教的挑战，
俾我哋睇到今日宣教，
我们已经不需要单单只想到远方去宣教而已。
我哋唔单单只系谂到去远方宣教，
而是神把被那个地方的人把他带到我们的周遭。
神已经将其他地方的人带到我们周遭。
我真是觉得我们每一个教会，无论是华人也好，是非华人的教会，我们需要应该注意到在我们周遭的一些人口的流动。
我相信在我们在教会，无论是华人也好，非华人也好，是一定要注意到在我们周围的人口的流动。
因为一些不同的民族是神很特别的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当中，
这些不同的民族是很特别的，神将他带到我们当中。
而我们是不是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些福音的一些托付，是我们不需要去到他们那边，而是神已经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左右。
我们在他们身上有什么福音的托付，我们不需要去到他们的地方，神已经将他带到我们的面前。
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们，他们因着逼迫就四散。
我看到门徒他们真的逼迫他们四散。
但是在这边其实我想有另外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我看到也有一个另外要我特别注意，
我相信路加也是非常的刻意，圣灵感动他非常的刻意把一个强烈的对比给予我们。
我相信神也都感动了路加将这个强烈的对比，
这个对比其实就是在第十九节跟第二十节的当中，
这个对比就是在十九和二十。
我们读到了这些四散的门徒，他们去到了腓尼基，到居比路，到安提阿。
讲到这四散的门徒去到腓尼基、居比路、安提阿。
当他们到了这些地方呢，他们不向别人讲到什么，只向犹太人讲。
他们不向别人讲到，只向犹太人讲到。
但是有没有注意第二十节头一个字是什么？
有没有注意第二十节头一个字是什么？
蛋。哎，我觉得这个蛋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蛋很重要。
在这个蛋的里面呢，让我们看到其实神的心意是更加的广。
这个蛋字让你看到神的心意是更加的广大。
蛋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
蛋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
他们也来到了安提阿。
他们也来到安提阿。
他们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
他们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
我想这个对比，路加要我们看到的就是，有一批人在安提阿，他们不是只是关心犹太人灵魂拯救而已。
路加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不单止在安提阿的地方是只是犹太人，而是给我们看到一些群体。
但是他们也很重要，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
但是他们也向希利尼人讲传讲耶稣。
若是我们回到那七个挑战的话，
假如我们回到七个挑战，
我想在这边路加所要提醒我们的就是跨宣的重要。
路加在这提醒我们就是跨宣的重要，
就是犹太人不能只是单单想到我们要跟其他的犹太人传福音而已。
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人不是这样，我们单单向犹太人传福音。
但是神把一个教会安定在安提阿一个外邦人的城市当中。
乃是神将这个犹太人的教会安享安提亚这个外邦城市当中，
而这个教会在外邦人的当中对外邦人在福音上面的托付又是什么呢？
咁呢个响外邦人当中嘅教会，佢对外邦人嘅福音嘅托付又系啲咩咧？
安提阿的教会立定在安提阿，他有没有影响到他的周围？
呢个安提阿教会立定响安提阿，佢有冇其他嘅作为？
因此，他的存在，他的周遭有没有有所不一样？
因为佢个存在，佢个周遭有冇因为咁样而有所不一样？
他们有没有去改变他们的周遭？
佢有冇改变佢个周遭？
我想你们大概都听得懂我往的方向是哪一个方向。
我相信你都听得懂我所。
因为我想我们需要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需要问一个问题。
请问路的教会若是不在这个地方的话。
请问路的教会如果不在这个地方的话。
Will anybody notice?
有没有人留意到？
当然礼拜天会，因为起码车辆不会那么多。
当然起码礼拜日车就没那么多车。
我可不可以在这边分享一个我家里面的见证？
我可唔可以喺度分享一个我屋企嘅见证？
我大姐大姐夫他们以前住在匹兹堡。
我大姐大姐夫住喺匹兹堡。
他们是去一个美国人的教会。
佢系去一个美国人嘅教会。
这美国人的教会很特别，是在匹兹堡市中心的教会。
呢个教会特别系喺市中心嘅。
但是呢，其实所有的会友都是住在郊区。
其实所有嘅会友都系住喺郊区。
所以每一个礼拜天呢，他们就坐上他们的垃圾车，对不起，他们的 Lexus 就开到。城市里面，
佢哋礼拜日就坐上去个垃圾车，就去到教会。
不是啊，不是垃圾车，
不是
Lexus， 那个是我刚刚讲错了，不小心就。
是 Lexus。
他们，对不起啊，不要有开 Lexus 的人，对不对？我只是在开玩笑，对
我只是开玩笑啫，唔系真系噶。
他们就坐上他们的车子，
他就坐上他们的车。
完了，路也不会请我回来讲道。
路也一定不会请我来讲道。
他们就到城里面去聚会。
他就去城里聚会。
聚完会他们就离开。
聚完会他们离
开。下个礼拜天再来。
下个礼拜再来。
后来大概有差不多15年前。
大概是15年前。
后来有一天传道人坐下来在谈教会的事情。
大家坐同工就坐嚟讲。
我们都知道，很多美国的城市市中心都是很复杂，从某一角度蛮乱的。
好多人都知道喺美国市中心嘅城市系，
他们就
好复杂、好乱嘅。
他们就问他们自己一个问题。
佢就问佢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的教会，或者这么应该这么说，这个社区有没有因为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就有所不一样？
咁佢就问一个问题，就话我哋呢个社区会唔会因为我哋教会喺呢个地方就有所唔同？
这个问题哈，从某一角度还是最好不要问。
这个问题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最好不要问。
因为我相信，大概答案会让我们非常的吃惊。
因为我相信答案会令我们很吃惊。
跟他们一样。
同他们一样。
你知道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他的结论是什么呢？
It makes no difference at all.
就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教会在不在那一个地方，其实对那个社区是毫无影响。
教会在那个地区，其实对那个地区来讲根本毫无影响。
当然这个答案对他们是很大的一个震撼。
当然这个答案对他们很大的震撼。
他们也知道其实这不是神的心意。
他们也都知道不是神的心意。
眼光开玩笑难道没有任何的功效吗？
你是不是开玩笑难道没有任何功效吗？
后来教会做了一件事情。
后来教会做了一件事，
为了福音的缘故鼓励弟兄姐妹们搬家。
为了福音的缘故鼓励弟兄姊妹搬家。
好，我们中国人我们说孟母三迁。
我们说中国人说孟母三迁。
我们会为很多的事情而搬家。
我们会为很多事情而搬屋。
特别为孩子的教育我们会给他搬三次。
我特别是为仔女的读书教育我们会搬三次。
但是我们有多少时候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搬家？
我有多少时候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搬屋呢？
后来传道人他们也很聪明，他们说我们不能只是在讲台上面呼吁你们搬家。
后来的传道人他们都说他很聪明，他们说我们不能够只是在讲台上面呼吁你们搬屋。
他们知道传道人要以身作则。
他们知道传道人要以身作则。
所以从我的姐夫我的姐姐跟传道同工们他们一起就把在郊区的房子卖掉，然后就搬到教会周遭的社区里面。
咁就由我姐夫家姐同埋佢个同先导同工，就由郊区个屋搬到去食肆中心。
啊，或许有一些人说，哇，这个有一点走火入魔。
或者有人话，可能你有啲走火入魔喎。
哎呀，信耶稣嘛，也不要信得那么样的虔诚。
信耶稣啊，唔应该信到咁虔诚啫。
信一点能够拿到入天堂的入门券就好了。
信一啲可以攞到入天堂嘅入门券就得啦。
不要那么辛苦，不要那么累。
唔使咁攰咁辛苦。
啊，我想我们根本不需要去谈那些话。
我相信我哋唔需要讲嗰啲话。
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成为一个跨宣的教会。
我睇到安提阿教会成为一个跨宣嘅教会。
不单单是要向犹太人传福音。
唔单单向犹太人传福音。
神的心也是要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
神的心意亦都系希望你向外
邦人。我觉得对华人教会人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呢个对华人教会一个
好大挑战。我知道很多华人教会，特别到华人教会的差遣年会。
我知道好多华人教会，特别系差遣年会。
大概听到最多最多的就是我们要把福音传给骨肉之亲。
嗱，听到最多最多就系话我哋要传福音俾骨肉之亲。
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千万唔好误会嘅意思。
十三亿的人似乎好像真的是传不完。
十三亿的人真系实在好似全员，
但是，当我想到神把华人教会散布在世界160、70、80个国家当中，
神将华人教会散布响160、70、80个国家，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我谂到个问题，
难道神的托付给这么多华人教会在这么多的地区，只是向骨肉之亲传福音吗？
神将咁多个华人教会放到响唔咁多个地方，只系真系向骨肉之亲传福音。
难道他们不应该也向希利尼人传福音吗？
难道佢哋唔应该向希利尼人传福音咩？
我想这个是21世纪华人教会面对到的挑战。
我相信呢系21世纪华人教会面对嘅挑战。
若是我们要完成神在华人教会当中的托付的话。
假如我哋要完成神喺华人教会中间嘅托付嘅话，
我十分的相信跨宣是一个我们一定要突破的地方。
我十分相信跨宣系我哋一定要突破嘅地方。
若是我们不突破这个地方呢？
假如我哋唔突破呢个地方，
神会把这个福音的棒子放在别人的手中。
神会将呢个福音嘅棒子放喺人家嘅手中。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地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
现今你得到皇后的位份，不是现今的机会。
我一直在想这些古利奈人以及这些居比路人。
居比路人和古利奈人。
一般的参考书都说，其实大概这一些人都是在希利尼或者在犹太地区之外成长的犹太人。
讲到呢度，呢啲人可能就系响犹太地区或者希利尼地区周围嘅，响嗰度成长嘅犹太人。
他们因为生活在一个外邦人的一个社会，在一个希利尼人的一个社会里面，所以他们很能够讲希利尼话。
因为佢哋成长响一个外邦人嘅社区里边，佢哋能够讲希利尼话。
因此，当他们到了安提阿，他们能够向希利尼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也是很自然，因为他们很流利的能够讲希利尼话。
因此去到希利尼人当中，他可以用希利尼话同他们讲话。
你若是在仔细听的话，我想你大概也听得出我要讲的事情是什么。
假如你仔细听，我可以听出我想讲的是什么。
这些人究竟是谁呢？
这些人是谁呢？
这些人就是我们华人的 ABC。
之前我哋个华人嘅 ABC，
因为他们能够讲英文，
因为佢可以讲英文，
他们能够很自然的跟讲英文的社会能够融入在一起，
佢哋好自然嘅同讲英文嘅社会融入。
你要我们这些 OBC 来讲英文，对不起，英文不是我的母语。
对于我哋啲 OBC 嚟讲，英文对唔住，我唔系我嘅母语。
可见你们很多人礼拜五晚上没有来听我讲。
可见你哋礼拜五嚟听我。
我不是在骂你们，我礼拜五也很清楚的跟你们交代，英文不是我的母语。
我礼拜五我唔系闹你哋，我系讲咗俾我分享过，就系英文唔系我嘅母语。
谢谢同工们，这几天都没有要求我用英文讲道。
多谢同工们，冇呢几日都冇要求我用英文讲道。
其实你们错了，你们应该让我多有练习的机会。
其实你错，你应该要我讲英文，等我有练习的机会。
但是我总是觉得哈，我们华人教会要更多的看重我们下一代的工作。
我觉得我们的华人教会应该看重我们的下一代的工作。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种跨文化的这个突破呢，其实很难在你我的身上能够完全的实施出来。
这种跨文化的突破很难的在你和我的身上的实现出来。
而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呢，我就觉得我们很能够突破这一关。
但是在我们下一代的身上呢，我可好能好看到就是可以能够突破。
所以我们怎么样看重我们下一代在宣教当中的这个领域的培养过程？
所以我好看重我们下一代在宣教的领域里面的怎样的栽培。
我们怎么样成为他们的助力而不是成为他们的阻力？
我们可以怎样成为他们的助力而不是阻力？
我们怎么样用祷告来托住他们？
我们怎么用祷告来托住他们？
我们怎么样在他们的旁边鼓励着他们思想神在华人教会多么的恩典，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回应上帝回馈上帝恩典的一批人。
我们应该鼓励在旁边鼓励他们，给他们看到神对华人教会的几大的恩典，我应该怎么将他们成鼓励成为一个宣教的力量。
我想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讲更多。
我想想这方面我是讲得更多，
因为我觉得在这里给我很深很深的一个震撼。
因为要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震撼。
今天在我们的当中的居比路和古利奈人是谁？
今天在我们当中的居比路和古利奈人是谁？
那一些愿意也向拐楼传福音的人在哪里？
那些愿意向拐楼传福音的人在哪里呢？
对不起啊，这是我十年在香港听到最多的一个词。
我依然有十年在香港听到最多的词，
所以我应该讲得最标准。
我应该讲得最标准。
另外一句讲得很标准，就是不识讲广东话。
另外一句普通的广东话。
我很快在这六节里面有另外一个东西，我想提一下。
有很多东西，有两样我很快去提一下。
我觉得很特别一件事情，你看这六节哈，你会发现其实路加不单单在这边，常常在使徒行传里面，把这些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些使徒们都不是从很正面的角度来描述他们。
我好发现路加唔单止成日喺呢度，甚至喺整本使徒行传都有提过嚟到描述佢哋噶。
这个福音的发展哈，他们好像永远都是慢一拍。
而福音的发展永远都是慢一拍。
都是其他的人先跑出去去传福音了。
对，其他人先走出去传福音。
第八章是谁去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
你看第八章，边个人将福音带到撒玛利亚？
记得是谁？
记得是边个？
是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
是不是十二个门徒？
不是啊，是腓力啊。
是腓力。
是腓力把他们带出去的。
是腓力将他们带出去。
哇，后来门徒们听到说不得了啊，约翰彼得啊，你们赶快去啊！
后来门徒听见不得了啊，约翰彼得你们快点去啊，
确定没有乱传福音啊？哎呀，
没乱传福音，
约翰就去了，
所以彼得约翰就去了。
感谢主啊，
感谢主。
然后路加怎么描述？
路加怎么描述？
哎呀，这两个门徒们他们还不继续往外，他们还跑回耶路撒冷去了。
咁呢两个门徒唔系去往外喎，反而
方向错误了，
方向错误。
哇，到了第十章，那就是更大的一个信息了。
到第十章，仲更加系一个更大嘅信息。
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哥利纽听到上帝跟他讲一句话，他马上立时就行动？
有冇听到哥利纽听到上帝同佢讲话，佢马上有行动？
而反倒那个老油条彼得，
反而嗰个老油条彼得，
你们不要笑，我跟你讲，我们都是老油条彼得。
我哋唔好笑，我哋都系老油条彼得。
耶稣说：你吃不？你吃不？你吃不？
耶稣话：你食，佢话唔食；你食唔食？你食佢唔食。
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彼得生平里面有好多个山？
你记不记得彼得生平里面有好多个山？
我一直很想整理一篇彼得生命当中的山。
我一直很想整理一篇，就是说彼得生命当中的山。
能够跟主说 no 吗？
能够跟主说三不吗？
那既然他是主，我们怎么可能跟他说 no 呢？
既然他是主，我们怎能够说话？
戴德森曾经说过一句话。
戴德森曾经讲过一句话。
Jesus is not Lord of all, he is not Lord at all.
假如 耶稣不是主，他就不是主。
不是耶稣基督不是全然的主，对不起，翻得好像很像很绕口。他如果不是全然的主，他全然不是主。
假如耶稣基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不是全然的主。
若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说，上帝啊，这部分对吧，我给你面子，这部分你可以碰。
我们可以说同上帝讲话，这部分我可以用，这部分你可以。
但是这部分对不起 ，hands off。
但这部分你不要动。
那请问谁是主啊？
咁请问边系主啊？
谁是主？
边系主啊？
不用回答了，我都知道你们知道了。
唔需要回答，我都知道你哋知嘅。
我当然后来彼得到了耶路撒冷。
当然后来彼得到咗耶路撒冷。
哎呀，我觉得第十一章十八节很特别。
我第十一章十八节。
就记得他们去了，哇，那个门徒们很愤怒，彼得怎么跑到外邦人的家里面去吃东西啊？
咁我知道系佢门徒好愤怒，点解俾得佢外国人屋企食嘢？
彼得的解释很棒，哇，感动了大家的心，大家都唔敢恭维啊，不敢讲话。
咁当然彼得嘅回答好感动人家嘅心，佢其他人都唔敢讲嘢。
啊，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
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
只归荣耀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以赐也赐恩给外邦人赐，叫他们悔改得生命。
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
然后呢？
然后呢？
没有下文了。
没有下文了。
那既然已经给他们悔改的，是不是应该就积极的开会，说我们怎么样把福音往外推啊？
是不是既然他给他生命悔改，就积极的开会，我们将福音往外推？
我们发现了，路加哦，大概对这几个门徒们哦，很不满意了。
我们发现路加对这几个门徒好像不是很满意。
你会发现基本在使徒行传描述这十二个门徒都不是很正面的描述他们。
你可以发现在使徒行传描述这十二个门徒不是很正面的描述他们。
那在这边他们还不自己去，他们还派了巴拿巴去。
他们还不自己去，还派巴拿巴去。
那当然派巴拿巴也有他的智慧。
当然派巴拿巴也有他的智慧，
因为是居比路人传福音给外邦人，那巴拿巴是个居比路人啊，最好去让这些居比路人解决他们的问题。
因为居比路人向外邦人传福音，咁即系巴拿巴亦都系居比路人，最好俾呢啲居比路人自己理自己嘅。
戴牧师，你讲了这么多，你到底在讲什么？
你讲咁多，到底你讲啲咩？
其实我想在这六节里面，我看到另外一个东西。
其实喺呢六节里面，我睇到另外一样嘢。
其实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神需要用很多不同的人。
其实在传福音工作上面，神要用很多不同的人。
他需要用一个有名字的人，巴拿巴的人。
他要有一个用一个人是巴拿巴的人。
他是一个执事，他是一个被神重用的人。
他是一个执事，是一个被神重用的人。
但是神也会用一些，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无名者。
或者他有时会用一些无名者。
我们从宣教的话，我想我们看到一个东西。
或者讲宣教，我系睇到件
事。今天宣教的工作不是只是给带家的人去做。
今日宣教工作唔系就系俾带家嘅人做。
有人介绍我的时候说，哇，他们家代代相传。
有人介绍我哋嘅时候话，佢哋屋企系代代相传。
好像是在传事业一样。
好似系传企业咁样。
那当然，我想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些观念。
当然我冇办法接受呢啲观念。
但是今天当我们看宣教的话。
但今天我们看宣教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其实宣教的挑战能只是局限在一些少数人的身上。
我们宣教的观念不是只是局限在一些小群的人里面。
所以我昨天特别提到直宣的挑战。
所以昨天我特别提到直宣的挑战。
弟兄姐妹们，透过我们的 profession， 我们去 profess our faith。
透过我们的职业，我们的职场，我们将我们的宣教讲出来。
所以我们看看第一段是一个同心宣扬耶稣救恩的，
这个叫同心宣扬耶稣救恩的。
我想时间已经到了，
我想时间到了，
那我很快就把后面两段几个我观察到的跟大家分享，我们就结束。
我很快就将我后面两段我自己看到的东西。
其实二十五、二十六节非常的特别，
二十五、二十六节。
要是我没有错的话，二十五节是使徒行传里面最短的一节。
如果我没错的话，是25节是使徒行传最短的一节。
26节是使徒行传里面最长的一节。
26节是最长的一节。
这两节非常的特别。
这两节很特别。
我想每一个教会，尤其同工们应该好好的去深思这两节的经文。
我想教会或者同系或者尤其系同工应该好深思良知。
这两节当中哈，我特别欣赏巴拿巴。
呢两节里面，我特别欣赏巴拿巴。
他去到了安提阿。
他去到安提阿。
他很明显的看到了神的作为。
他好明显睇到神嘅作为。
他也很明显的看到他自己不可能单枪匹马的来做这个工作，他需要同工。
他亦都睇到他自己冇可能单枪匹马做呢件工作，他需要同工。
知道需要同工，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知道需要同工是一个很重要的嘢。
但是我觉得巴拿巴的厉害还不是在这边。
但我觉得巴拿巴的厉害仲唔系喺呢度。
我们就读到他去大树去找扫罗。
我哋读到佢去大树去揾扫罗。
你知道他去找的一个同工，其实是比他强的一个人。
其实你就揾呢个同工系比佢自己更加强嘅。
你知道要找同工哈，我们比较喜欢去找比我们弱的同工。
你知道去找同工，我们通常会喜欢找一些比我们自己弱的同工。
我们找一个传道人，
可以找一个传道人。
若是这个传道人的讲道比主任牧师还要强，那还得了啊。
假如这个传道人讲道的能力比主任牧师更加强的，还得了。
那假如这个主任牧师的这种自我的这个形象不够强的话，整天到晚就被这个传道讲道的恩赐就被威胁。
咁如果假如主任牧师嘅自我嘅观念唔系好强嘅话，
整天到晚听到的就是扫罗杀死他的千千，大卫杀死他的万万。
咁我整日会听到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哇！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跟你讲，我也在内，我们每一个人去找同工哈，一定是找那些哈不痛不痒的同工。
我哋几时去揾同工？
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威胁的同工。
都是会去找一些不痛不痒的同工，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的同工。
巴拿巴的了不起就在这个地方。
巴拿巴的了不起就在这里。
他的反常就在这个地方。
他的反常也在这里。
因为这不是他的工作。
因为这个不是他的工作。
这是神的工作。
是神的工作。
他要找最好的人，就是那个人比他强，他也要把他找来。
他要找最好的人，即使那个人比他强，他都要想找他来。
你知道这是很反常的一种道理。
你知道这个是很反常的道理。
我的儿子是学 saxophone。
我儿子是学 saxophone。
前不久我问他怎么样啊，你在学校的乐团情况怎么样。
那我就问他，啊，你学校乐团里面的情况
怎么样。他说，妈妈，替我加油，
替我跟我加油，
因为我要把那个 saxophone 的那个首席啊，我要把它干掉。
是吧，我要将个 saxophone 的首席将它搞，
我要去做那个首席。
我要做首席
的。我想学过音乐的大概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相信学过音乐都知道我讲什么。
首席是最厉害的一个人。
首席那个就是最厉害的人。
最难坐的位置是什么位置呢？
最难坐的位置是什么？
第二个位置。
是第二个位
置。你只要是坐最下面的话，那你也反正你在做梦，你就反正继续弹你的。
如果你躺下边嗰啲，你根本就可以发梦。你
最难的就是那个第二个位置，你只差那个第一个位置，只差一点点而已。
最难坐就系第二个位，因为
我干嘛服你呢？
我做咩要服你呢？
我再练一点，我就可以把你干掉了。
我逐再练勤练一啲，我就可以拱低你啦。
英文有一句说法，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翻。
英文有一句讲话就系唔知中文点翻。
It takes more grace than one can tell to play the second fiddle， 就是拉二这个第二席的。To play the second fiddle well， 你需要弹那个第二个那个位置，你需要的恩典是好吗？没有办法描述出来的恩典，你才能够乖乖的坐在那个地方。
做二席嘅乐手咧，需要好多嘅恩典，你先可以能够坐得响个位度。
哎呀，我的祷告是求神啊，给我们的教会不是更多的保罗，是更多的巴拿巴。
我真的求神教会给我们的教会更加多的，不是保罗，是巴拿巴。
教会一个保罗就够了，谢谢。
我发现教会一个保罗就够了。
你知道教会最怕的是什么？
你知道教会最怕的是
什么？教会怕的不是真正的保罗，而是自以为的保罗，那是最可怕的。
教会怕的不是真正的保罗，而是自以为的保罗。
再怎么样说呢，我相信教会其实迫切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保罗，
但我相信无论是怎样，教会所需要的迫切需要的不是保罗。
超过两个保罗就翻天覆地了。
超过两个保罗就翻天覆地，
整天到晚就吵个没完。
整日到晚都闹咁样。
教会迫切所需要的呢，就是更多的巴拿巴。
教会迫切需要嘅就系更多嘅巴拿巴。
愿意坐第二个位置的，
愿意坐第二个位置。
他愿意说我把更强的同工带来。
他愿意话将我更强嘅同
工带来。就是他到最后面，他站到我的位置，我也心甘情愿，因为这是神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
就算他坐到我的位置，我愿意心甘情愿退落嚟，因为呢系神的工作，唔系我自己的工作。
多能力！
你睇呢句话讲得几靓。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教会面对到什么问题，所以我没有话中有话，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唔知道你教会嘅情形系点样，我唔系话中有话。
你们只要联想到任何的东西，都是圣灵在你们心里面的工作，跟我毫无关系。
你联想到任何问题，都系你圣灵喺你嘅心中动工，跟同我讲嘅嘢冇关系。
我住在江世明家，他没有跟我讲一件事情。
我住喺江世明屋企，佢冇同我讲任何一件事。
通话的蛮厉害的啊，这叫入境随俗。
这个入境随俗。
求神给我们更多的巴拿巴。
求神给我们更加多的巴拿巴。
求神帮助你，我愿意做一个巴拿巴。
求神帮助你，我愿意做一个巴拿巴。
他们就到了安提亚。
他们就到了安提亚。
一年的时间，一年的功夫，跟教会一同聚集。
他们就用一年的时间来到跟教会一起。
教会团体的重要性。
教会团体的重要性，
教训许多的人，
教训了许多人，
教会教导的重要性，
教会教导的重要性。
二十六节最后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宝贵。
二十六节最后一句话觉得非常宝贵。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的。
在表达什么呢？
他表达什么呢？
表达这些人不是只是在嘴巴上面讲讲信仰而已，
就是说这些人不是在嘴巴口里面讲信仰而已，
乃是人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了耶稣的形象，
乃是人在他身上看到耶稣的形象。
最后一段所强调的是什么？
最后一段所强调的是什么？
就是安提亚的教会不单单是一个宣扬基督的教会，
就是安提亚教会不是单单宣扬耶稣的
教会，效法基督生命的教会，
效法基督的生命的教会。
安提亚的教会也是一个分享主恩的教会，
安提亚教会也是一个分享主恩的教会。
他们不单单是蒙恩的教会，
他不单单是蒙恩的教会，
他们是施恩的教会，
他也是施恩的教会。
二十九节他们定义照个人的力量，
他们二十九节讲到他们定义照个人力量。
我们今天早晨的聚会就要结束了，
是今天早晨的聚会将要结束。
我不晓得这会不会这句话可以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
我不知道这句话可不可以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
宣教的挑战在我们的前面，
宣教的挑战在我们前面。
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托付都有所不一样，
神在我们每人身上的托付也都不一样，
他的带领也都会不太一样，
他的带领也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愿不愿意今天早晨在这个地方说主啊，我定义照我的力量，
我们愿意
宣教的工作。
我们愿意今天在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说我们定义叫我们神托付我们各人身上的力量，
扮演着很多不同的角色，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但是一同不单单是领受主恩，
但一同不单单只是领受主恩，
我们也能够分享。
我们也能够分享主恩。
戴牧师为我们祷告。
戴牧师为我们祷告。
我们不要做中国的耶路撒冷。
我们不要做中国的耶路撒冷。
我们要做中国的安提亚。
我们要做中国的安提亚。
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
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
能够成为一个安提亚的教会。
能够成为安提亚的教会。
天父，我们谢谢你。
谢
谢你给我们今天早晨，也给我们过去三天的时间。
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晨和过去三天的聚会。
主啊，有可能有不少的话其实我们都听过，
其实有可能很多的话我们已经听过了。
人的话实在是非常的薄弱，
人的话是非常的薄弱，
也是很快就会过去，
也都很快就会过去。
就是听的感动也是很快的过去，
就是即使是听的感动也都很快过去。
天父上帝，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人的话，
天父上帝，我哋所需要嘅唔系人嘅话，
而是我们需要听到你的话。
而系我哋真系要听到你嘅话。
我们需要听到你向我们说，你们起来。
我需要你听到你同我哋讲，你哋起嚟，你去。
是万民做我们的门徒。
你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谢谢你把安提阿教会的蓝图今天早晨放在我们的前面。
多谢你将安提阿教会嘅蓝图今日放喺我哋面前。
主啊，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是一个同心宣扬耶稣的教会。
主，我睇到呢个教会系同心宣扬耶稣嘅教会。
我们特别为主，我们强调的，无论是侨宣、是跨宣、是直宣，主啊，帮助我们的教会更多的能够看重这三方面宣教的挑战。
主啊，我哋今日唔单止系睇到跨宣、侨宣同埋直宣。主要帮助我们的教会真的看到这方面的
主啊，我
需要
我们特别在这边为华人的教会祷告。
主要特别在这里为华人的教会祷告。
主啊，我们关心我们的骨肉之亲，没有错。
主要是关心我们骨肉之亲，是没错。
但是怜悯我们，主啊，我们常常在关心我们骨肉之亲，我们忘记我们也要向非利尼西利尼人传讲耶稣。
主啊，我哋除了关心自己骨肉之亲之外，我哋亦都系唔好忘记，我哋要向希利尼人传福音。
求主你自己怜悯我们，
主求你亲自怜悯我哋，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仆人，
喺呢个世代里边成为一个合你心意嘅人。
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不单单是一个同心宣扬的教会。
俾我睇到呢个教会，安提阿教会唔单单系同心宣扬嘅教会。
主啊，他们也是一个同心效法耶稣的教会。
主啊，佢哋都系一个同心效法耶稣嘅教会。
主啊，我求助你帮助我们的教会。
主啊，求你帮助我哋嘅教会。
主啊，让我们的教会有更多的巴拿巴。
让我哋教会有更加多嘅巴拿巴。
有更多的好人。
有更加多嘅好人。
圣灵充满的人。
圣灵充满嘅人。
具备信心的人。
具备信心的人。
主啊，就是能够看到别人的工作，他的心里面也能够欢喜快乐的人。
主啊，就是看到人家的工作，心里也欢喜快乐的人。
主啊，求你原谅我。
主啊，求你原谅我。
主啊，我很少为别人的工作欢喜快乐。
主啊，我很少为别人的工作欢心里
欢喜快乐。我很会让我为我的工作欢喜快乐。
我很会为我自己的工作欢喜快乐。
主啊，我常常看别人的工作，我就会有一些的嫉妒。
主要我时看到人家的工作，我就心里面有些
求你赦免我，
求你赦免我。
主啊，求你赐给我们的教会更多的巴拿巴。
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教会更加多的巴拿巴。
今天早晨让我们当中有更多的人，我们愿意立志做一个巴拿巴。
让我们今天早晨有更加多的人愿意立志做巴拿巴。
主啊，我们谢谢你。
主啊，我多谢你。
主啊，不单单是让我们宣扬耶稣。
主啊，不单止让我们宣扬耶稣。
主啊，不单单是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
主啊，不单止让我们效法耶稣。
让我们也能够分享耶稣。
让我们也能够分享耶稣。
主啊，差传年会很快的就要告一个段落。
主啊，差传年会很快就要告一段落。
不是一个结束。
不是一个结束。
而是一年推动宣教的一个开始。
是一年推动宣教的一个开始。
主啊，让我们这一班门徒们。
主啊，让我们一班门徒们。
能够定义。照着我们个人的力量来投入这个工作。
愿我们定义照着我们个人的力量投入这个工作。
纪念在罗的教会。
纪念罗的教会。
带领着陈牧师跟同工们。
同同工们。
继续的使用这一个教会。
继续使用这个教会。
垂听我们的祷告。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